刘师兄的问题是，小秤通过思考观想，自身由细胞构成，细胞由分子构成，进而原子、电子，这样析空观到真空真如。而我听石老师在讲座中谈到，上面那种析空观属于色境空，并不是真正的空。能否请石老师讲一下应该如何观空？啊，就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根据天台宗的这种，这个叫笨拙的拙，这个叫拙观，就是说，它叫析空观，就是把特别像现在的这个南传那个帕沃禅师，他就是主张这种观法，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呢观成，在一定程度上把它观成像玻璃，或者像冰块这样一种，那再往深处观，就把它观成一种云雾，如云雾这样一种水蒸气这一种，再往观就观那个，比如说观那个什么十宿八法，就那种微粒啊、颗粒啊这样一种，把这个色法观的，就是最终可能观到类似一种像现代科学所讲那种原子啊，或者这种啊，就是那种就不断的动的那个东西。类似一种极微，是吧？类似一种极微，还有这个主要是说破除我们对身体的这样一种实在感的一种执着，然后这个破除后对可能对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呢，它也会有这种破除感，包括观可能观七世间观其他人也是这样，但他一个主张是认为要在四禅中才能观，包括佛随念，念佛也是在四禅中去观想去念。这属于这个按天台宗讲，属于小乘的这样一种观空的一种方法。如果是这个按天台宗，如果是比较通教的人，他观空就是体空观，就他本身就是空，他不需要这样去把它析了，并不需要解析以后，才觉得他无我。他本身，比如说。它非色灭空，色即是空，就是我们这个身心呢，它当体就是空，它不需要去把它破解开来啊，不需要把它破解开，因为南传的观法，如果从修禅定，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它要观得非常细，它破除以后，它观的细就是说，比如说，它讲这个四界分别观，讲我们身体里面地水火风，或者说不净观这，它最后观到一个什么，就观到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就是说。在我们凡夫看来，这个身体，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一头牛，但是他最后观的那个拆解看来观，把身体的骨啊，这个内脏啊，是这32身分之中观开来后，就好像你在集市上看到那种卖牛肉的那个地方，就是蹄子啊，然后那个腿啊，就是这个它是拆解开来的，就是一堆死肉。他就这样，但是这我们凡夫看就是一个牛，他的观到那种程度，他就说我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那种牛的感觉了，对吧？他主要是为了破除我们对身体的这样一种，特别对色欲的一种执着，这是一种非常详细的。比如说你观嘛，他主要是观身嘛，就是四念处的观身的这样一种法门。他观身，他主要他就是我们四大犹如。一个盒子里边，身体里边四大犹如盒子里边四条毒蛇，最后他关到一定程度，关我们的头发这个毛孔这些东西，他最终关了以后就无际，觉得这个身体自己和别人的身体都这样，就是说看起来就像你走进一个无人的村落，一个很荒芜的那个无人的村落。这个他的目的呢，主要是破除我们的身见，这是一种方面，这种非常。技术化的方面，那么大乘呢，它就是，如果说从通教的这个菩萨，他就是体，就是说一念观，就是说能观所观都是空，就是说就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看到气神，它当体就是空的，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种通透的空明的一个东西，它不需要这种拆解开来才能破除这种执着。那这个偏重于心会了，再往深层的观，就是你的心，你能观之心，其实能观之心它是个意识流。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像这种能量，一种这样一种运动啊，就是它有对象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去体空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空和一个体空的对象的，那就是一个是你体到这个空，另外就是这个体空的这个主体啊，这个东西它也要去把它破掉， 不得，然后达到一如。那从更究竟的来讲的话，你圆观的话，就是说它没有空和有的这种执着。就如果是圆观，比如说我们说一念三千，圆教那种华严座那种一即无量，无量一就整个法界，法界就是整个，那就没有这个大小了，那就没有这种大小去来兼顾生灭的这样一种东西了。那这个是纯粹的这样一种圆观啊，圆观的是它即就是真和妄都成为细论了，所以这个观就是看你的理和境界不一样，用心方法也不一样，那么你可能得到的这种感应也不一样。从圆观来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如果你看文殊类的经典啊，它大多会讲的烦恼就是菩提。比如说，维摩诘经讲，就是说你这个佛的智慧从哪？从62见中求。他就是众生，就是这个，就是你不观就是菩提，就是你没有这种来去生灭变化。他观佛国、观佛身都是这样的。他观我自己是真如，观佛也是真如，不前不后的，不来不去。那这个就是一种就是实相的一种观法，更圆融的观法，那就是说就没有这种观了。他本来所有东西就本来就是圆满的，就没有什么观和能观的对象，也没有什么境界什么，就是说我们当下这一念一心，我们根根尘尘，它就是具足整体法界，它就是这样，而且没有因，没有果，没有来，没有去。李宗玄的那个经常会讲这样一个东西，就是那真正的一个华严的圆观是这样的。OK，
石老师，哎，能听到吧？石老师，
听得到重连是吧？
哎，对，
哎，听得到啊。
我问一个事，就是前面这一段讲到这个杀人刀活人剑这里啊，他说是既杀得人，须活得人，那么就说，你可以把他的执着打掉，但是呢，你还让他这个心性打开啊，让他失德。这个就好说。如果反过来说，他说既活得人，须杀得人，这个怎么说？能不能再细讲一下？
这是活的人杀的人，就是说活的人生，讲活主要是指让你的佛性现前，讲杀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你活的人，比如这个人你令他开悟了，但是你要杀掉他对开悟的这种执着和执见，他认为自己开悟，那你要把他，你说你把他救活了，你让他这个佛性现前了，那你然后你要让他不再执着于这种悟境和这种见地。
对对对。
就是你杀人活人，就你杀人杀的是他的执着和妄想，你活人活的是他的这个佛性和庙慧。然后呢，如果你是要把他的妄想打掉，这对前面的人来讲，就是杀人要先要杀再能活，对吧？你把他妄想打掉以后呢，你要想办法用，就是让他同时能够现前，对吧？而不是让他堕入顽空或者那种无际之中。这是一个啊，就是你要杀的人，你要活他。另外，就活的人，你要杀他，就是你，哎，你发现这个人，你想办法把他，哎，就他这个一种，他这个庙会现前了。但这个时候呢，人的一种本能可能会产生一种执着，哎，我这就是物，然后呢，他要把他这个要给他杀掉，就所以杀就是妄想，活就是真性，这样。
心存一念物，也把它打掉。
对，你看过去有的人他说，有的那种。有的那个人就是他会，比如说祖师说一个东西，他自己把耳朵捂着就走了，对吧？有的人刚刚说话，然后祖师上去就捂着他的嘴，不让他讲了，那实际上就是这样嘛。他就是实际上有的就是让你，他就是那种东西，你不用说，他也知道，然后就是把你这种妄想啊，微细的妄想给你打掉。这里我讲一个，我再顺便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我就觉得就是我们比如在读禅宗语录学的时候，会有一些文字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圆悟克勤啊，这个是你在前面有个公案讲，就是说圆悟克勤他不是三佛嘛，他就是法这个法眼禅师啊，就是这个五祖法眼禅师，他下面有三个弟子，一个是圆悟克勤，一个是慧勤啊，一个是叫克勤，一个是慧勤，一个是清远。所以克勤叫佛果，慧勤叫这个佛见是吧？还有呢，清远叫佛什么？那叫什么？反正叫三佛对吧？叫三佛。 那就这三个人呢，有一次他们晚上陪着这个繁衍禅师，然后在晚上可能在外面去乘凉什么的，然后后来他们就回来的是灯已经灭了嘛，对吧？寺院里面灯已经灭了，然后四面漆黑一团，漆黑一团，然后这个时候呢，繁衍禅师就。繁衍禅师呢，就说，在这个时，在这种情况下，繁衍禅师就灵机，他说：“你们三人各下一转语，啊，这个一片黑灯瞎火，对吧？大家往回走，对吧？对，他说这个各下一转语啊。然后这个慧勤禅师啊，是慧勤，佛果、佛眼、佛见吧，这三个人啊，叫佛果、佛眼、清远，大概叫佛眼禅师嘛，对吧？然后这个慧勤禅师呢？他说："彩凤舞丹霄，那在当下这种一片漆黑的彩凤舞丹霄，对吧？凤凰，对吧？彩凤丹霄，这碧玉丹霄的这个苍天，对吧？彩凤舞丹霄。然后呢，佛眼清远呢，他说："铁蛇横古路，对吧？铁蛇横古路。"然后呢，圆悟克勤说："看脚下。"看脚，三人各下一转语，对吧？一个舞彩凤舞丹霄，一个铁蛇横古路，一个呢说看脚下，哎呀，别那么废话，看脚，别走掉沟里去了，对吧？你看上面，看下面，对。然后这个法眼禅师他听了这个三个人转语，他说灭无踪者乃克勤耳，对，灭无踪者乃克勤耳，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看到禅宗这种话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种赞叹，对吧？他赞叹。灭我法的是扫除繁衍的这个一生一世的痕迹，但是续佛慧命，让他继续发扬光大，实际上是这个谁，就是这个圆悟克勤。所以这个灭无踪者这种，你不要看到这句话就说，哎呦，这个好像在批判他、批驳他。包括临济祖师临济义玄，他在圆寂前他说，还有个三圣禅师嘛，对吧？三圣禅师，他说不得灭却无正法眼藏。然后这个三圣禅师他出来说，他说我要入灭了，你们不要灭了我的正法眼藏。然后这个三圣禅师他说，不敢灭你的正法眼藏。他你怎么说？然后他喝一声，大喝一声。然后呢，临济就感叹，他说，哎呀，谁知我正法眼藏在这瞎驴边灭却啊？那就瞎驴边灭却。那似乎你说，哎呀，我这一辈一生一世英名毁在这个瞎驴手里了，对吧？实际上他是用赞叹语啊，他是用赞叹语。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由此啊，就是说我们在看禅宗语录时，有的是包括将来你看那个集结录和那个毕言录是有很多话不能望文生义，所以说它不是一种人我高下，它里边它有一种反正一种特别很特别的一种味道，否则你可能就看不懂，你可能就看那禅宗的，可能就真的是看个皮毛。OK，没了。
石老师，我也提个问题吧，机会难得。石老师，就您今天讲到了那个有一段，就是孟巴郎，他本身就这种类型的修行者，实际上他知见是没什么知见，所以说遇到善知识一提点，他就很容易器物进去。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就是教理学的蛮多的，然后自己的有一些境界，殊胜的境界，所以说这种人反而很难就是器物进去。我想问的石老师，就是有没有？还有一种类型的人介于这两者之间，因为像比如说像我们也在学佛，但是我们的根基是比较差的，但是我们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么多的教理和很好的境界，像我们这种类型的，您觉得是怎样的呢？
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讲这个三家村里和孟八郎拍盲讲这些呢，他不是真的是那个笨蛋，我觉得他是个比喻，对吧？他实际上形容一个人，真性未泯，就是保持一种纯真啊，一个人对人本性的一种纯真，他是个比喻，我觉得。他就说，你一个人没有后天的那种污染，没有层层的这种知见，甚至有邪见。有的人会有邪见，啊，就他被功夫境界被各种错乱的这种没有正见的话，被各种错乱的说法啊和自己的某些经历啊，他所迷惑以后，他执着很深。你说的这介于你说另外一种，就是哎，就有一种是很聪明，还见多识广，然后呢，又能说会道，然后又有境界，对吧？又读了很多书的。这种人呢，这种人其实上，这种人实际上就是怎么说？他要遇到真正的，比如说遇到，就像圆悟克勤遇到五祖法眼一样， 他就是那种人啊，对吧？那包括后来我们继续看，叫后来比如像那个大佛宗，我碰到圆悟克勤，他碰到这样的真正宗师，那就有办法把这人实际上是大根其人，啊，但是呢，他执着可能很重，执着很重，如果他没有善知识，他可能就说就可能甚至堕入魔境啊这样的人是吧？就是看他这个因缘如何了，看他有没有这种好的这种法缘啊。当然，这些人你也看骨子里边，那就看他的一个造化吧。这是一种人啊，一类人。那这一类人呢，就是应该说，总体来说，这种人人数也比较少，而且呢，这种人应该说也是比较容易走入一些误区，因为他有资本嘛，他有很多资本啊，对吧？所以他会容易滋生这些我慢在里边和这种境界的这样一种执着。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对这种人，你还是要本佛诵经吧，多看经典的话可能会稳妥一些。那么你说的这种第三，就是你说的，就是很多人啊，就普通人，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既不见多识广，也不广学博文，也没啥境界，对吧？但又很想学，也很喜欢学的，学一点也挺开心的，对吧？但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说你回复一个问题的一个本质，一个问题的本质就是说，我觉得一个见地和路线很重要。就比如说，你首先你有一个正见非常重要，就是说我学佛是为了什么？我不是为了增益我知，我不是为了有更多的话语权，我不是为了当个宗师，我不是为了得到殊胜的感应，我不是为了人我是我也不是为了逃避这个世界，对吧？就说我学佛的目标，包括学禅宗，那我们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日常的烦恼就是从心用，从自心的这种地方来用功，从自心日常状态中去观察觉照去用功，然后呢也有信心，就人本具佛性嘛，我们也有信心，对于经论啊，对于自己的本性也有一种信心。那觉得如果这样的人，他只要路子对的话，他就不走弯路，就是中等资质的人，如果他的方向对啊，他可能就不会走弯路。跑得快的那个，那他如果一旦走偏，那一下子一秒钟跑了10万8千，走偏了嘛。所以我觉得当个普通人还挺好的，但是问题是你还有一个，只要有个正知正见嘛，我觉得这点非常好。就是说要从，就是我们既不能贬低自己啊，就是不能自卑，也不能就是说自傲，就是不能狂。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讲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就会把佛教理解为一种很遥远，或者开悟很难，或者说，被很多这种简单的东西所覆盖。关键我觉得，只要你的方向对和知见对的话，那应该，肯定就是，走的路线就是对的。我觉得一个人关键是要诚实，我觉得只要是针对自己要诚实，这样的人反过来讲就是，哎，他的纯真的一面就是孟巴郎汉，对吧？对吧？他可能就好一些啊。
是的，是的，想请问你个问题，就是今天嘛，我们学了那个就是法藏明首座山，然后我看了之后说是那个守进站之性，反正这个也不行，是吧？打坐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们呢平时事情都很多，白天基本上都活在烦恼之中。到晚上的话，有时候呢就想打打坐啊，清静一下，把心里积聚的这些怨气啊、负能量给消化掉，就让心里平静下来。那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像这种哈，你比如说你打坐，你获得了一些清静了，然后就很喜欢这种清静。这个时候就是说的，可能还没到人家这个守进站之性这种层次嘛，但是就是还挺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呢，这种又不行，因为今天学了这一段之后，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终极的目标，然后呢，也只是一个暂时的一种感觉而已。那我们打坐的时候呢，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怎么来，做比较好？
他这丛林里面，他讲的对华藏明首座，他讲的也是那些特殊的或者一些有修有证的那些人啊，那些人像就是聪明人，就是但是呢，就是那种可能就是类似那种所谓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吧，就那一类人啊，就是高端的，但是却又偷心不死的人，他是对象不一样。那我觉得呢，对我们大多人来讲啊，我们在世俗中工作。首先，你能够晚上能够坚持能坐一坐，不管是诵经、持咒、念佛、打坐， 而且你能得到一种清净啊，那就是很难得了，这个就很好了，而且非常有必要。没有这话，你就没法和你白天的这样一种纷乱、干扰、烦恼，没法和那些去平衡。这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行为，就是而且呢，你至于说你说怎么样能够把它，和日常，就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阶段嘛。我觉得有这个你才能产生一种信心和兴趣嘛。然后你把这种之间啊，慢慢要和日常要用，就是你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得到这种清净的这种觉受，或者你要把它变成一种正知正见的日常中能够用得到。就说你，比如说你能够在白天的工作中呢，能够比较有效的处理，然后呢，心里不要执着不挂碍。当你滋生烦恼的时候，你和粗重烦恼，你能够觉察，把它放下，这个才能够贯通。也就是说，你现在说的这种状态，它需要继续进步，需要用正知正见在日常中。如果不处理日常中这种粗重烦恼的话，那你可能永远都是说修行呢是一种状态，日常是另外一种状态，你就没法贯通。那我觉得我们在学习这些，它首先有一点，你要用功的方法要对，就是用功的地方要对。就像日常生活，也就是我们值得我们用功的地方。但是你定力不足、定慧不足的时候，你就需要晚上或者一些时间专修，然后你把这些东西贯通起来，它一点点就会越来越好。
好的，好的，
就
谢
你
谢
不能
司老师。
想，不能想一下子我达到这个什么境界病，其实还没有到境界了，
对
那
对
个
对，
病
没
挺
有想到
高
还
级
这么
的。
远。
对，那个病挺高级的，一般人还得不到来的。但那个病一旦得了，也很难治，就是很难治。
好的，好的，谢谢司老师。
这有的时候一些事，就是你，我觉得现实中你的决策决定不来。古代的祖师，我那天给胡老师讲，我说你有些事决定不了，你就念旧吧，你就 你要这个 decision making 觉得很困难的话，你重大决策，你就可以去扎个旧，对吧？在佛前祈求一下，我觉得也挺好。信佛的人就信，信佛的人，我觉得基础面要对，比如说你要信六道轮回，你要信这个，比如说你要信地藏经。如果你这个没有基本的信仰，你用其他立足于现代我们人的这心理学或现代物理学这种世界观和众生观去看问题，那你实际上就还，我认为这样就没有入门，对佛法没有，就信佛它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佛以敬天眼所看到的六道轮回，包括看到的净土。如果你对这个没有真正的信心，那实际上你就说你去谈心说性，说是他是还没有入门，我觉得这就是笨人的办法。笨人我就相信啊，我怕鬼，我相信有鬼，那我得罪不了鬼，我就要念普贤菩萨，念观音菩萨，就要回向，念地藏经。那我现实中我觉得好多我碰到的很多人，他就是诵地藏经非常有效，他是迫不待，不相信，最后就这诵着就好了，睡眠啊什么，百病全消，有这种情况。但是有的他送了送了，他觉得我现在都不想吃荤了。不能，我得出一个结论是不能杀生，然后又不能够贪口腹之欲，然后呢，我要做坏事的话要堕地狱的。我们碰到一些人啊，但这个其实是很有效的。
石老
现在
师，
我们觉得我们太执着了，
有一位一如师兄在线上给您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请您讲一下如何用四念住禅修。
这个问题很大啊，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就是四念处，智者大师有一个专著，智者大天台宗智者大师有一个四念处。其实我本来还在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读书会可以学那个，因为他藏通别院，包括他的判教，藏通别院的判教，因为我觉得判教非常非常重要啊。对于原教的人，他是用佛知之见，就开了原解后用佛知之见来修行的。那原教的，比如说他的这个进入信位，他就非常难得了。就说比如说，我们就上次在群里边有问到，这个关于这个，涅槃经里面这个十地菩萨才见性嘛，对吧？初地还不能够，还是朦胧见性啊。就涅槃经里面的佛，按照这个华严宗的讲，涅槃经里面的佛，在这个相当于这个华严经里面初住菩萨。所以说这个见地非常非常重要，见地非常重要。那四念处的话也是一样的，按照天台宗的这种，智者大师这个《四念处》这本书，这也不长，大概4卷，藏通别院它有这个判教判位，而且有这个藏通别院不同的这样的修四念处的这个方法， 大乘的四念处呢，他基本上还是从这个真性的角度去讲的，就是说不生不灭啊，不来不去啊，从这个角度去讲的。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问题很大，我就没办法去。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是比如说你个人，比如说你在修四念处，你用什么方法啊？这样的话，你比如说日常中，你如果有人用那种心念处的这样一种观心的，或者有人用观身的啊，观身的，比如说他不净观呀、白骨观呀，还有一种观呼吸的，他会分为很多啊。四念处的这个修法，观身就有很多的，观心的、观法、观这个观受。那就是如果你说，比如说你要很切实的找一种技术性的东西啊，南传的里边有一个叫大念注经啊，那南传佛教里边这个就讲得非常清晰，这里面讲这种方法就非常清晰，就是比如说你最简单最常用的南传佛教，它叫得到宪法乐住，就是说你坐的是知道自己在坐，你站的是知道自己在站，你就观身嘛，对吧？你知道这样说，你心烦恼是知道自己在烦恼。只要你这个连续就觉性不断，连续的这样关照着觉性不断，那你这样逐步就能够心就能得到清净，要得到相续，而得到宪法乐住。南传佛教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宪法，就是我当下随四念处能够清除烦恼，净化众生，使我们的身心得到一种轻盈和一种清明，甚至能够正果。南传佛教那按照大念注经里边，南传佛教大念注讲四念处，你可能 overnight 对吧？一昼一夜，或者7天，或者1年，或者7年，都可以证到正果。这个也有它的很多方法，网上也有很多。所以四念处，你看你是用就个人来讲，用什么方法？对现代人来讲，我觉得可能，如果你是个读书很多、脑子用的很多的人啊，那你最好就是用身念处比较好。身念处你最简单就观呼吸，我觉得观呼吸既可以得定，也可以开慧。那么这样也比较容易操作啊，观呼吸好像更加容易操作一些。你比如你观有一种叫 body scanning，对吧？那你如果通用的，就是南传佛教一个，那就在西方就叫正念，就扫描身体，你的意识像个灯泡一样在身体里面去感知感知感知上下这样去感知。但这个你感知到什么程度，微细程度就是这个这个人的这种移动的这样一个觉知的范围和移动的这样一个速度啊，其实很难把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一开始先要得定。现代人可能阿姜查到美国去，就是他就戒定慧，他不讲戒，因为美国人太自由，他不喜欢戒，他讲先定。所以说最好的可能从这个呼吸最好了。时间到了好像。
啊，对，是啊，是我们时间到了。哎呀，今天实在是太开心了，法喜充满。我们感谢石老师，也感谢各位师兄的上线的聆听和积极的那个提问。那我们这个圆悟心要的读书会呢，我们是隔周一次。那我们下次呢，将在下下周六的下午举行。所以我们到时候也会提前在群里发通知。好，那再次感谢石老师，也谢谢各位师兄。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结束了，再见，再见。
好，谢谢啊，谢谢，好，
谢谢石老师，再见。
哎。